这样的一个函数在 x 属于0到31的这个区间，而且 x 为正整数的时候，它的最大值是多少？那么我们用遗传算法在做的时候呢，第一步就是先估算一下在0到31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 x 如果用直接的二进制码的话需要多少位。所以第一位在编码的时候，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码的位数，那么通过这个0和31的十进制数转换二进制数，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 x 呢只需要五位码就可以了。确定了码的数目之后，那么我们就随机的，就是用一个随机数来控制它在0到31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五个零到五个一的这个范围之内，我随机的产生个体。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所以我们这个群体啊只需要有8个个体就可以了。那么随机产生8个个体，这是第二步。然后呢，接下来就要对这个个体的适应度进行验算。首先这个适应度是什么东西？刚好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因为它是一个函数的最大值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就把这个函数值作为这个问题的适应度。那么要求适应度，因为是二进制码，所以还需要解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8个初始的个体转化为十进制的数，实际上就是解码。那么解出8个初始个体的这个十进制的值，然后呢带到函数里面去，就可以得到10个函数值。再就根据这个函数值的大小，我们来进行一个从大到小的编号排布。那最大的显然是这个函数值为-4的时候，它是1号。这个为-56的时候呢，是第二大，那就是2号。以此类推，我们就把它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号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步，我解码验算它的适应度，并且排序。那么排序之后就发现呢，因为这个遗传算法它不能够，一般来说不能够得出，就直接得出它的最优值，它只能够是逐渐的逼近这个全局的最优值。所以呢，我们现在还不会直接的输出，那么还要对这个个体进行选择。怎么选择呢？就是我们先8个个体把那个排在最后面的6、7、8位的就复制0份，实际上就是把它淘汰掉，就是我用红线把它划掉。那么排在前面的1位、2位、3位的这3个优秀个体，我们就每一个个体呢复制1份。所以呢，这个1号个体在下一代它就会成为2份，2号、3号都变成2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牵涉到选择复制，这个选择和复制的过程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么刚才我们就说了，我1号个体实际上它的函数值是-4，那么在下一代里面它就有2个-4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就会1号个体就出来了2个，就1号个体是00110和00110啊，我们就把它复制出2个，你看1号个体就是00110。同样道理，这个排在2号的这个2号个体013个0，也是我们把它复制以后就变成了2个013个0013个0啊。那么3号个体也是一样，5个1我们也把它排就复制了2个。那这样呢，这个5个1的我们也把它复制了2份。这些不是太好， 但是也不是太差的，就是没有被淘汰的四号个体、五号个体，我们就保持不变，就还是一份，就四号个体01010和五号个体01101，啊，那这个01101和这个和这个01010这两个个体的分别就是一份，这样就是我们淘汰了678，复制了123，所以整个现在这个群体的数量还是八个个体，就是说群体的数量还是稳定的。所以选择和复制的过程，它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但是没有产生新解，是吧？它只是把差的淘汰了，好的呢增多了，所以这个过程是不产生新解的。那么我们是希望这个解是逐步的逼近全局的最优解，所以呢我们还要产生新解啊，那怎么办呢？就进行第五个步骤，随机交换。随机交换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群体比较小，总共才八个个体，所以假如是我有50%的这个个体参与了交换，那么也就是才四个个体参与了交换。比方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一号个体和八号个体交换，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交换，我们用随机数来控制它，我随便挑啊，假如是我就挑50%的个体出来交换啊，到底是一号跟八号，还是一号跟二号，还是一号跟七号，都随机控制。好，那么就是01101和51来进行交换，那么就是01101和51来进行交换。那交换你是单点交换，还是双点交换，还是多点交换，还是均匀交换，还是高斯交换，那就看你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是吧？因为它整个那个个体呢才有5位码，就是它这个染色体很短，所以呢我们用单点交换就够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单点交换就是把后2位来进行交换，那么交换以后呢01101把11交换上去就变成01104个幺啊，5个幺呢就变成了11010，就变成这样的解。那同样的道理，我现在第二号个体和第三号个体交换啊，就是01000和01300交换的时候，这个00和这个00实际上没动，刚好它后面的这个码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就是二号个体复制以后的东西，所以它就没变。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交换就可以得到一组新的解。我们同样的把这组解码带到函数值里面去进行运算。你看我们在没有进行优胜劣汰的时候，它这个群体里面函数值最大的就是-4，最小的到了-199。那我们经过了这个优胜劣汰，那最好的呢，就是说函数值最大的是-4，最小的呢是-151，啊，是没有新解出来。好，那我们进行了交换以后，就发现这个函数值最大的是-200，是正200，最小呢是-151，所以这里已经出来了一个很好的解了，啊，就是它一通过交换以后，零带进去就-200，所以这-200比这个-4就大多了。那么这个五随机交换就是我们产生新解的一种途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变异来进一步产生新解。比方说我随机挑啊，我就挑到这51的，我把中间的这一位变成零，那么就又会出来一个新解，那这个带进去是-151， 这样经过了优胜劣汰，经过了随机交换，经过了变异，随机变异，那我们这就是得到的这个第二代的群体，这个就是第二代群体的函数值，或者就是我们这里的问题的适应度。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因为这个问题呢它特别简单，所以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穷举法啊，通过前面的配方法，已经得出了这个最大值，就全局的最优解是在 x 等于零的时候，它的最大值是200的地方。我们通过这个导数法也可以得出，在 x 等于零的时候，它的最大值呢是正200。那么通过这个图像法，我们更清楚的可以看得到，直接看得到，在 x 等于零的时候，在这个区间里面，它的最大值就是200。所以这个问题挺简单，通过一代，马上就把它的这个全局最优解得出来了。啊，你看，才通过一次交换、一次变异，我们就得到了它的全局最优解，就是 x 等于零的时候，最大值呢就是200。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完整的看了一下是怎么样用遗传算法来通过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得到全局最优解的。刚才这个例子呢，它是个函数值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就遗传算法它很巧妙，就在于它的威力比较大，就在于呢，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连函数值都没有，不是数学问题，比方说一个营销策略的问题，或者呢，像这个2003年的时候，我指导一个研究生叫李绍新，啊，他就是和华南理工这个生物系的一个博士生合作，那边做实验，我们这边遗传算法来计算培养这个热带假丝酵母菌。那么这个热带假丝酵母菌呢，是一个热带假丝酵母菌，就跟这个问题是很类似的，就是热带假丝酵母菌它是在这个工业上用这种热带假丝酵母菌呢来分解工业废水啊，尤其是工业油脂废水，所以呢大家都在想办法，要么呢就是改良这种菌种，要么呢就是在不改变菌种的情况下，我们给菌吃的东西就相当于饲料啊，用我们行话来讲就是这个培养基的成分啊，通过改良这个热带假丝酵母菌的这个培养基的成分，来有效的提高这个热带假丝酵母菌的分解能力。像这样的问题就和这个营销一样，它是没有这个数学公式的，那你写不出数学表达式，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方说有一个快餐店，下面呢就设了4个连锁店，它的经营方式呢就有3种。一种呢就是它这个快餐的方式有10块钱一个的快餐，有5块钱一个的快餐，这个饮料呢有酒和可乐，这服务的方式可以是有服务员来帮你服务的，啊，也可以是呢你自助的形式，啊，在国外也这种情况，是吧？你是站着吃还是坐在那里吃，是自助的还是有侍者服务的，那价钱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有这样3种方式，那么决策部门他就希望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机械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更加有效。比方说现在是4月份今天是4月6号，那么这个4月份天气慢慢变暖和了，是吧？在广州，比方说在华南师范大学，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利润更高， 那么这个我们就是可用遗传算法结合这个实验来得出。那怎么弄呢？我们是这么来的，首先一个是编码。那么这种问题怎么编码？是吧，它又不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X 在零到三十一之间， FX 等于一个函数，求 FX 的最大值，那是很明确的。这里的话，你看我们就是这样三种经营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里面有两个品种啊，快餐有两个品种，饮料两个品种，服务方式有两个品种，那么怎么样编码？所以遗传算法呀，它难就难在不同的问题，你不同的人去看，那么把它转化为码的方式就不一样。它容易呢，就容易在一旦你这个问题已经转化成了很合适的编码了，并且已经确定了很合适的适应度了，那它就自己去运行就是了。所以这个就是方便的地方在这里。好，那我们看这个问题怎么样编码呢？那这种编码呢，比方说我们这里，我们就还是用二进制的编码啊。有些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逻辑值来编码。那么我每一个码呢，我用三位。为什么用三位呢？因为我把每一个码是包含了三种我这个服务的内容的，从左到右分别表示的第一个码，就是这个码里面的第一位，就是代表的是快餐的种类，第二位呢表示的是饮料的种类，第三位呢表示的是服务的方式。而且我们规定，因为现在每一个它都是只有两种方式都只有两种方式，所以呢我这个快餐，比方说我用零表示十元快餐，那一就是表示五元快餐。假如你这里是种类很多，那我们又不是这样编码了，所以这个问题它比较简单。所以呢，我假如用零表示第一种快餐方式，那一就表示第二种；零表示第一种饮料方式，那一就是表示第二种饮料；零表示第一种服务方式，一就是表示另外一种服务方式。那这样，我们假设有四个连锁店，这四个连锁店呢，我就一号连锁店，我就序号就是一号；三号连锁店序号就是三号，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现在到了四月份呢，是吧？我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还有好又多，还有这个天河城广场等等，很多的这些营销点。那我开始不知道哪一个点用哪一种方式最好，那我就随机的去产生，就是这个二进制的码啊。比方说我用随机函数，就第一个得到的这个随机码是011，第二个得到的随机码是001，第三个是110，第四个是010。那我就把011放到一号连锁店去经营去尝试。你可以是一个星期一次结算对比，也可以是一个月作为一次结算对比。那么我这个011放到一号连锁店去，它的含义显然，您刚才我们说了，它在快餐的种类里面来说就是代表十元的快餐，是吧？这个001这个零就是代表的快餐种类是十元的，010这个零代表的就是快餐的种类十元的，那么幺就是代表快餐种类是五元的。那同样道理，第二个我们是代表的饮料的种类，是吧？零就是代表的酒，一就代表的是可乐，是吧？第三位表示的是服务的类型，那么零表示的是有四者的这个服务，这个一呢代表的是资助的用餐。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随机产生的初始群体。它这里呢有了这个初始群体以后，确定适应度，适应度是什么？那显然我们这个问题是讲要得到一个最有效的经营方式， 所以我的这个适应度不是说把我们的这个四个二斤之马转化成十斤之的素啊，然后把十斤之的素带到那个函数值里面去算，那不是的了。因为现在这个马呀，虽然我们适应二斤之马写的，但是它已经没有素质的含义了，所以它没有这个大小的含义了。所以这个时候的适应度呢，是只能以门市部的盈利值作为它的适应度啊。比方我一个星期下来，我第一个门市部我整天都是用的011方式经营，一周一结算啊，我同样的本钱，我同样的这个人力物力放，就是四个门市部，最后一结算发现一号门市部比方说盈利了10000块，二号呢盈利了8500块等等，那么肯定就是盈利多的那种方式就更加有效。那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最有效的盈利方式，所以这个盈利值就是我们这里的适应度。因为这个适应度这个盈利值不是计算出来的，是通过实际的经营得出来的，所以呢这里就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东西啊，需要做实验啊，所以就一定要做实验。